愿一位平安。那有一个寓言故事哈，讲基督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到天上，回到永恒当中。那众天使欢迎他，那天使长加百利就问基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世人上了十字架吗？”那基督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受尽了屈辱啊，拒绝，最后死亡，是这样的吗？”那基督说：“是的。”那加百利又问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世人死，世人知道你为他们而死吗？”耶稣说 ：“No， 只有犹大帝的几个人知道。”那么就说：“我已经呼召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帮人让世人知道我为他们死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告诉别人，别人再告诉别人，那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为他们上十字架，为他们受尽屈辱，为他们死亡。”那天使知道，加百利知道这十二个人是什么材料造成的，所以他就问基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他说如果那彼得再次失败怎么办？你们知道彼得失败过对吗？那如果约翰有一天他不再想传福音要怎么办？有一天那雅各、安德烈他们以福音为耻，那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第二套方案？有没有 B 计划？”那基督说 ：“No， 我没有第二套方案，没有 B 计划。我已经把使命交托给这十二个人，已经交给他们了。这什么一个使命？向全世界，向万国万民来宣讲神爱人、神救赎人的福音。”但是你知道这帮人是什么人？他们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犹大帝。他知道什么叫万国万民，他怎么知道还有个中国，还有日本，还有波斯，他们不知道。那耶稣选了这十二个人向全世界传福音，其中有一个人是犹大，然后后来我们会讲啊。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些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今天早上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演了一些经文，说上帝所拣选的是三不多啊。什么叫不多？大家想想，哪叫三不多？有尊贵的不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。那我讲这话不是侮辱在座弟兄姐妹哈。那在当时来说，的确是尊贵的不多，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能力的实在是少。这十二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一般人，对吗？他们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才干，没有关系网，没有政治地位，没有金钱，背后没有人支持他们，他们什么都不是 ，nobody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他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身上毛病太多了。而且呢，我们每个人上的缺点他都有。而且这些人也并不是真的认识耶稣，也不是真的非常的金钱虔诚，都不是。他们实在是一群 nobody。 那这些人长相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家庭背景不一样，可能职业不完全的一样，但大多数都是打鱼的，身上可能走到哪儿身上都有一股鱼腥的味道。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大家想过吗？这十二个人有个共同点，这共同点是什么？大家想，这十二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这十二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两个字，叫平凡。 平凡就是他们的共同点，普通就是他们的共同点。可是就这十二个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非常的没有什么能力，没有智慧，没有高贵，可是掀翻了整个世界。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吗？今天全世界基督徒有25亿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？14亿。美国有多少人口？3亿多人。那整个欧洲，整个欧洲多少人口？有7亿多。那就是说今天基督徒的全球的人口，它的总数等于是什么？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加上美国的北美的人口加了哈，再加上整个欧洲的人口，他们的总和还不如基督徒的人数多。就是12个人哦，掀翻了整个世界。他们靠的是什么？我想我要问大家，这12个人，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全球第一强帝国，有100万的军队，有很好的法律制度，有很好的组织能力，国家强大，帝国强大。可是今天的这些帝国在哪儿？已经完全消失在历史灰尘当中。可是教会仍然在成长。这12个人的名字，除了犹大以外，你到任何一个大教堂里头，你看彩色玻璃上都有他们的图像，对吗？而且很多人把自己的起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彼得，叫约翰，叫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汤姆斯、多马。我请大家举个手啊，如果你自己的名字，或者你家里有人叫这样的名字，或者你周围有朋友有熟人，他的名字叫 Peter、 John、 James、 Philip， 或者是 Thomas 或者 Matthew， 请你举个手试试看。那几乎人人都举手了。你在你周围有没有人听到一个人名字叫做李禄皇帝？那个李禄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啊，就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。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一个是得到安慰，第二个我会流泪的。为什么会流泪？为什么会安慰？当我们讲完这段道的时候，你应该明白了。让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稣上了山，遂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施立12个人。12个人，西门，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班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安德里巴多罗买、多马，亚拉菲的儿子雅各，达太太，并分瑞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我们去祷告来。主，你创造我们，你就说我们是为了爱我们，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尊贵的，你用你儿子的血赎买我们，你让我们要进入到你荣耀的同在当中，享受你永恒的荣耀。我们这在这个世界不是孤儿，我们有家，我们有父，我们有爱，因为我们属于你。主，主日的敬拜，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定睛在你的身上。当我们看周围风浪的时候，生活压力的时候，周围邪恶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下沉。你让我们学会敬拜，学会仰望你，学会认识你，学会亲近你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有寻找工作的，有心灵伤痛的，主啊，有成功喜乐的，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认识我们，你了解我们，比我们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更深更多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敬拜你的心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敬拜者。你圣灵浇灌我们，你充满我们，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要分享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12个使徒，我想我们在座说出刚刚来教会啊，那最早跟随耶稣的，那就这12个人，是耶稣亲自拣选的。今天经文说耶稣上山，上山是代表着一个祷告的地方啊。那有的经文，有的福音书里说耶稣整夜祷告，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要选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做这大决定的时候，你不要轻易匆忙的做决定，要好好祷告，在祷告当中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，这样的选择，这样的决定不会后悔的。所以耶稣整夜祷告，然后叫门徒来选了12个人。那你想想，哎呀，耶稣你整夜祷告，你也了解人心，你选的是12个人这样的人吗？哦，你其中有个人将来还出卖你，你是不是肯走好眼？如果你组织一个强大的一支军队，你选什么样的军人？你要组织一支征战全球的球队，你选用什么样的一个队员？如果要管理一个大的公司，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精英？你选的就这么12个人，这12个人什么人？ Nobody， 他们的名字就叫平凡，就叫普通，你就选这12个人吗？而且耶稣照自己的意思，他没有跟人商量，哎，你们给我说出点子，你们了解某某人，可能我不了解。耶稣知道他们每个人，所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邀请他们过来，选了12个人，完全出于他的主动，对他说他的主权，出于他自己的意思，他了解他们，他第一选他们。他没有来的时候没有叫他们说，哎，把你的简历递上来，讲讲你的背景，他没有，他选的是12个人来跟随他。12个人非常普通，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讲一讲，这些普通人普通到什么程度。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啊，我们了解一下啊，彼得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个打鱼人。他的性格是什么？他的性格就是冲动，就是善变。耶稣知道他的性格，知道他的为人，所以在遇到他的时候说，彼得啊，他一直名字不叫彼得，叫 Simon 啊，叫西门。他说，西门呢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彼得。彼得是什么意思？使徒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是一个心情很冲动很容易变的一个人，他看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受死，他马上就指责耶稣说，耶稣你不可以这么做。当耶稣说将来有一天你们都要背叛我，要离开我，他说，哎，耶稣，别人都是我不会，他拍拍自己胸膛，我要跟随你到底，为你而死。耶稣说要3次不认我。他的这些充满了一种盲目的自信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他抽着刀就对大祭司的仆人砍下去，结果砍中他的耳朵。他不是说我劈你的耳朵，不是的，他劈他的头，那大祭司的耳，那个仆人的耳啊，他头一扭，结果劈到了耳朵。所以他就是个非常冲动的人，是个有勇气，但是他是个冲动，是个善变的人。这就是彼得。后来到危机临到的时候，他3次否认耶稣的名。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性格是冲动，是善变，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，对吗？很多时候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变了，本来胆子很大，到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变得非常懦弱。彼得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耶稣给他起个名字叫彼得，就是石头的意思。这是提醒他，彼得，彼得，你跟从我，你不能再叫西门，你要叫石头，像石头那样沉稳，像石头那样不变。可是彼得跟我们很多人一样，一到环境兴起的时候，他又回到过去的他的本性当中。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头，他面对前面死亡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地方说我要去祷告，结果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在呼呼大睡。这时候耶稣问了一句话说，西门你也要睡觉吗？这时候耶稣没有用彼得这个名字，用西门这个名字，为什么？就是提醒他，你旧有的本性还在你的身上。那这就是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跟随耶稣是个打鱼的人，性格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被神使用。他后来为基督殉道，倒钉十字架，死在罗马。第二个人是谁？是一对兄弟。圣经常常提到这一对兄弟啊，叫雅各，叫约翰，常常提到他们的父亲叫西比泰，说明他们父亲比较出名，而且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打鱼很会打的这么一个渔夫，而且他的鱼的质量很好，所以常常卖给很多人吃的时候，人们看中这个会打鱼的人，甚至大祭司都有可能买他的鱼。所以他们家认识了大祭司，后来我们知道 耶稣被抓进了这个衙门的时候，约翰是可以进去的，因为约翰认识大祭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家庭有这种关系。可以，这两个兄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，除了打鱼之外，他们有个毛病，火爆脾气。所以耶稣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？班尼奇，就是雷鸣的儿子，天打雷啊，就是火药桶。让我们现在就是火药桶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两个火药桶在家里的时候，一家人你轰来我轰去，这个家还有平安吗？是不是？也许他的爸爸是不是他脾气也不好，是吧？所以家里就这么一个家庭状况，他的脾气很暴躁。那这么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遇到他的时候给他起名叫班尼奇。大家说，这是不是耶稣开他们的玩笑？是不是耶稣啊给他们起个绰号？ No， 耶稣不给人起绰号。耶稣透过这个事情来提醒他们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你们的性格，知道你们的为人，你知道你生命中的一个缺点，就是脾气暴躁，容易点爆自己，伤害自己，还伤害别人。我现在给你起个名字叫雷子，你永远提醒自己，我不要成为雷子，我不要成为一个火爆脾气的人，我不要变成一个一碰就爆炸的人。对彼得讲， Simon Simon， 你要成为彼得，你要成为像石头一样稳定稳固，不冲动不情绪，善变的人。那对这两个兄弟说，你要知道你跟从我，你不能让你过去的那个暴躁的脾气来控制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这种人多不多？多啊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名字就叫做彼得叫雅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有一次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到了一个村庄，村庄的人拒绝他们，那你拍拍屁股走就好了吗？他没有，主啊，放火把他们烧灭。你看得出这对兄弟的心中充满的是什么？都是怒气。那这是还有一个人，那后来他们完全被主改变了，但是我后面会讲到。那这就是一个安德烈，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，他原来是四旬约翰的门徒。当四旬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，看那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所以安德烈就是跟随了耶稣。他非常的热心，他认识耶稣以后，他的心被点亮了，他非常的热心带领人去见耶稣。所以第一个带领人是谁啊？他的哥哥彼得。他是个乐意带人见耶稣的人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，他很愿意。但是后来彼得越来越成为这一群人的领袖，好像他自身的光芒被遮盖了，他心中没有叹息，他没有叹息。那这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。那这是谁？这是菲利。菲利，你们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人他跟彼得跟安德烈是同乡啊，跟安德烈跟彼得是同乡。他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心中充满着火热，他马上去找别人。可是这个菲利他不认识主，他心中有一个爱神的心，但是他并不真实认识耶稣。所以有一次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，耶稣啊，我的主啊，能不能把天父显给我看，我的心就知足了。这话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菲利心中是渴望遇见真神上帝，他最大的知足就是认识神，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他说，耶稣啊，你把天父显给我看，我就知足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腓力，你知道吗？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我跟父是一体的。所以说他心中有个渴慕，但他并不真的认识耶稣。就像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这种腓力这样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我渴望神，但是我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那这个人他见到耶稣之后，他马上去找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拉丹叶。他拉丹叶，你来，我也遇见了旧约所预言的一位，就是拉撒勒耶稣。哎，有人说，牧师你讲错了吧？拉丹叶啊，这儿使徒叫巴多罗买，就是拉丹叶。因为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众使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拉丹叶就在其中。就来了拉丹叶以后，拉丹叶说，嘿，菲利啊， 你说先知出在拉撒勒，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这说明什么？他的心中他渴望上帝，可他心中充满文化的偏见，社会的偏见，他有一种优越感。那这是普通人呢、啊、我们很多普通人就是有一种优越感呢、啊、就是有一种偏见呢、啊、我们生下来以为是带着一种种族的偏见，一种文化的偏见，一种教育的偏见，这就是巴多罗麦啊，这就是腓力啊。所以耶稣所选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人，跟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特征他都有。然后选到一个叫马太，马太就是利未人，他是收税的。所谓收税的是什么？他就是卖国贼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。对他来说，自己的祖国有多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财富。他替罗马人收税，替殖民者收税，替侵略者收税，他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，钱比什么都重要。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只有利益，没有国家的概念，他替罗马人受税。可是耶稣没有轻看他，当时所有的人都轻看这种卖国贼一样，你替罗马人受税还得了，都看不起他的。可是耶稣看中他，他跟随了耶稣，跟随了耶稣以后，他非常的热心去宣讲福音，请他同行一起来吃饭。那这是马太 Matthew， 这是多马。在圣经里头讲到多马 Thomas， 他有个名字叫做底图马。底图马是一个外号，外号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称他为双胞胎，就是多马是一个双胞胎。那说，哎，圣经没有讲多马还有弟兄还有姐妹啊，为什么称他为双胞胎呢？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他在里面有一个双胞胎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不信。他是个怀疑主义者，他一方面信，他说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去死。到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知道前面有危险，众人都很惧怕，唯有他说主啊，我愿意跟你去死。他相信耶稣，他跟随耶稣。可是耶稣复活以后，有人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，他说 no， 我不信，死人怎么可能复活，我不信，除非我亲眼看到他。他相信自己的眼见比相信那些见证人的见证更强，所以他里面又信又不信，直到最后完全被主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宗教往往信与不信在我们里头打架，对不对？我快一点把这个几个人介绍完哈。那这是一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，叫小雅各。圣经中记载他很少很少，为什么称他为小雅各呢？你看看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几，称他为什么称他为小雅各？一般的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认为他的个子很小，称他为小雅各。他是一个很不显眼的人，他是一个没有显赫身份的人，圣经对他记载也不多的这么一个人。他在忠心跟随主，因为他很清楚啊，他很清楚跟随主不在于你自己的知名度，他在基督的眼中是极为尊贵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叫打太，打太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。打太这个名字从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有一个词根出来的，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躺在母亲的怀中吸收母亲乳汁的那个小孩子，意思就是说他深得母亲的宠爱，柔和犀利，离不开妈妈，妈妈爱他。那有人说，哎，牧师，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妈宝男啊，那妈宝男有点这个贬义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妈宝男，就是说他非常的细柔啊，细腻柔和。那这么一个人，他跟随了耶稣，就这么一个细柔的人，蒙父母宠爱的人，为主殉道。那这是另外一个分裂党西门，他喜欢政治，他爱国，充满了革命的热情，他用暴力要推翻罗马的政府，他是用刀剑的人。对他来说跟随耶稣太难了，耶稣讲的上帝的国不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， 太多难了，弟兄姐妹。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呢。啊，最后一个人，加拉利的人犹大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你，是耶稣基督，你看透人心，你知道要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你选一些人物，给他们大的托付，你选什么样的人？你一定会慎重考虑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选犹大？你不会啊，犹大将来要出卖你啊！我为什么要选犹大呢？我不会选犹大的。可是为什么耶稣要选犹大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请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选犹大？为什么？耶稣选犹大是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你是你带的人，神爱每个人，给你机会，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我想耶稣绝对不会偏待前面十一个人，就是把犹大抛在一边，没有，反而让犹大管理这十二个人的钱财。耶稣器重他，耶稣爱他一点也不少，给他机会，给他恩典，同样的训练。可是犹大心里刚硬，对耶稣失望，最后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。我讲这么多只说一件事情，这十二个人是 nobody， 平凡的中的平凡，普通人的普通。耶稣为什么选他们？为什么？而且这些人到后来全被基督改变，都为主殉道，只有两个例外，一个是犹大自己上吊身亡，自己死了；另外一个是老约翰蒙主保守，寿终正寝。都是为了基督。他们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没有知识的人，没有背景的人，没有学历的人，没有什么技能的人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没有智慧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普通人。是什么愿让他们成为掀翻全世界的人？今天为千万人受纪念。第二个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些平凡人成就了非凡使命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这些人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没有背景。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来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。有人说为什么不是十一个，为什么不是十三个？十二是有含义的，代表完全数。旧约有十二个支派，对吗？大祭司的衣服上面有十二个宝石，代表上帝的子民。所以耶稣选十二个是代表新的以色列，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的百姓。他选十二个人，他说他设立十二个人，请大家注意设立这个字。我们一般人说，哎，我们 appoint 设立一个人，为什么一个总经理，为一个科的一个分部的一个组长，我们叫设立，对吗？但是在圣经的里头，这个设立的意思极为深刻。耶稣凭自己的意思邀请了人十二个人来跟随他，他要训练他们，要造就他们。他设立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？设立就是本来在他的原来的意思的里头有做成、制造、成就跟设立的意思。就像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他创造了一切，创造了万有，这儿这个字就是同样的意思。耶稣造一些非常平凡的人过来，他要铸成他们，要制造他们，要成就他们，要建立他们。耶稣呼召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你有伟大他来寻找你 No， 不是因为你有才干他来寻找你 No。 没有一个人伟大还比耶稣更伟大，他自己已经是伟大中的伟大，他不需要更伟大的人。伟大的人他不拒绝你，但是没有人比基督更伟大。说伟大的基督，他邀请所有的人来跟从他，就是普遍人、普通人、平凡人，在他的手中都可以为他所用。说耶稣召他们来，要制作他们，要建造他们，一个一个的呼召过来，然后制作他们，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他精雕细琢造就这个人，让西门变成彼得，让约翰、让雅各不再成为一个火爆脾气捆绑的人，他让西门，让那个分离党西门不再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。他为什么改变了？为什么改变了？但是下面一句话说，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这才是 key。 一个平凡人能为神所用，他的关键的关键是什么？要他们与自己同在。你不与神同在，神没有办法再使用你；与神同在，就让自己敞开为神所用，让神来训练我们。所以三年半的时间，这12个人跟主同吃同睡同行走，这3年半时间基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，教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怎么面对风浪，遇到危险临近的时候，心中惧怕的时候怎么面对这个惧怕，当他们之间彼此闹矛盾的时候，不能赦免的时候，耶稣教导他们该如何彼此的赦免。但特别重要的是什么？与主同在。你靠你自己，你身上的毛病永远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控制你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平安、喜乐、智慧、能力、权柄和力量，这从哪儿来？这些东西像河水一样，我们需要这河水，但是河水从源头而来，那基督就是源头。你离不开基督，离开基督我们就软弱，离开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那成为他手中所用的器皿。所以他们成为不平凡的人，能完成不平凡的使命，是因为他们与主同在，主充满他们的心，他们口里所讲的是耶稣，心里想的是耶稣，生命见证的是耶稣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如果你看看周围许多令你尊敬的、敬重的那些圣徒们，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与主同在。与主同在，与主同在才能改变我们。什么叫与主同在？弟兄姐妹，每天花时间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读他的话语，思想他的话语，我们向他祷告，来操练自己经历他的同在。这是能力的源头，是喜乐的源头，是平安的源头，是智慧的源头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很难生命有改变，很难为主所用。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会想，哎呀，读经祷告你讲了好多遍了，有的时候为了 教会所说的话，我好像有一种义务，我不做好像心中不安，我必须去做一下，结果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为什么？生活本来就有很多的压力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事情在纠缠你，现在又加了一个东西，让我读经，让我祷告，好烦。我本来到信耶稣就是要得到一点释放和自由，得点平安和喜乐，现在你又叫我要读经祷告，好烦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心态错了。我们花时间跟主在一起，不是任务，不是重担，而是爱的交流。你读经的目的是跟神交流，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祷告是跟神来诉说你心中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牧师你不知道，我祷告这没话可讲。我刚刚归主的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，祷告是没话可讲，讲什么反来覆去人家几样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慢慢的，你操练自己，你知道你对你的话越来越多，跟神讲讲你自己的身体，讲讲你心里的爱和恨，讲讲你里头的担忧，讲讲儿女的未来，讲讲儿女面对的问题，讲讲你的工作，讲讲你的老板，讲讲你的周围的人，讲讲教会，讲讲基督他自己，讲讲上帝的性格，讲到这个世界。你跟上帝没那个话语永远讲不完，这是你亲近上帝的时间。祷告不仅是要东西的时间，花时间跟主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是让平凡人成就不凡的使命的秘诀。我们有一个，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美好的弟兄姐妹，我转一个见证呢。那这是一对啊很爱主的老夫妻，今年已经90多岁了。几十年来他们跟随主，每天，现在90多岁了，每天他们夫妇两个一起来研读圣经。不但研读圣经，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网上的神学课程。90多岁了，每天就是这样， 他们来美国已经很多年了，他们的房子绝对没有我们中间大部分人的房子那么豪华，非常的简陋。他们家的那个家居，我想可能至少有40厘米、50厘米以上。他们生活非常的简朴，不是他们没有钱呢，他们几十年来帮助众教会建教堂，帮助海外的宣教机构筹款，他们奉献款项参与海外的宣教。他们自己的钱就那么点，就那么多，他花了130万美元，1000多万人民币吧，在一个神学院设立一个教习，训练传道人。你看他们生活非常的简单，弟兄姐妹，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很卑微。他们就像一个小雅各一样，默默无闻，毫不没有头衔，一点不显赫，默默无闻的，他们忠心的服侍主。为什么？他们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就像小雅各一样平凡的人，可是神大大的使用他们。所以与主同在是承受上帝给我们使命的秘诀，是一个平凡人被神改变的一个秘诀。西门变成彼得，不是一晚成一夜就成，就变成一个现实的，是主我每天与主在一起，主改变了他。呼号鄙弃的人被神改变了，他们刚刚来见主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。你像那个约翰和雅各，他们要跟随主的目的是什么？将来要做官的，带有世俗的东西和目的的。主改变了他们，改变了他们。他们本来跟随主的时候要得着一点东西，到后来他们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主的手中。他真认识了耶稣，知道耶稣是万有的主，我跟从他是他给我的恩典，我愿意为他摆上自己的一切。所以我们这对老夫妻直到如今仍然在为众圣徒祷告，把自己的一切都摆上。我不是要求你们把你们家要捐，每个人要每家要奉献130万，就看到他的跟随主的时候，他的心被点燃，他跟基督的关系是真实的，不是一种义务，不是一种负担，不是一种强迫。他知道这位主是尊贵的，是荣耀的，值得我为他献身的。这是为什么后来这11个使徒全是为主殉道的，没有一个不为主殉道。多马到了印度，死在印度，被印度人用枪矛刺杀身亡。马太就是到了埃塞俄比亚，在那儿被杀身亡。达太到了波斯，死在那儿，被用石头打死。所有的圣徒，他知道，以前我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要耶稣给我一点好处，我要吃饼，我要得饱，耶稣替我做成一件事情。感谢主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需要，我们可以向神求，但是主改变他们的生命。到后来都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至宝，如果我一生没有基督，我这一生有再多的钱财又有什么意义？有再大的名声又有什么意义？罗马大帝国都消失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赐给我们够用的东西，赐给我们名分，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儿女一切，但是我知道有更高的目的。所以这是使徒们平凡人被主改变，所以他们与主同在是他们得能力被神改变的秘诀，然后为主所派去传道，神给他们权柄要对付邪恶。没有基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邪恶，更不要说有能力对付邪恶，做不到的。你别看街上很多人在呼喊，一旦离开主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邪恶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有了主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成道永永远远的。感谢主。最后一点，平凡人在基督里的群体生活。亲爱的弟兄，你想一想哈，家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不难，不难，很难呢。如果你家里加上岳父岳母婆婆公公一起来了，这个家庭在一起生活就更难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家庭更大一点，人员更多一点，那家庭就变得更复杂了，人员之间的相处太难了。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啊，一个小组子里头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品性不一样，脾气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，在一起怎么能和睦相处？ 上帝呼召人一个一个的 呼召，彼得你来跟从我，约翰你来跟从我，马太你来跟从我，多马你来跟从我，没有一个人代替我们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。所以上帝的呼召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呼召，按照我们的名来呼召的。所以你说我在这里，你来跟从我，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来呼喊你。但是神呼召我们之后，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的里头，形成一个爱的团体，这叫做国度的生活。耶稣是king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他就是天国的主，天国的王来了。他要形成一个群体，让我们过一种国度的生活。我现在想这个生活太难了。如果你的家里面或在你的小组里的你的教会里头有一个人是彼得，他很冲，他很有冲动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如果你的小组里家里有一个人叫彼得，叫雅各和约翰，一碰就爆炸，你怎么办呢？而更要命的时候，你的家里面两个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雅各，又叫约翰，那怎么办？太太叫 John， 先生叫 James， 两个火爆脾气怎么办？如果小组的里头有约翰有雅各，脾气一碰就爆炸，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小组还能存在下去吗？这个家庭还能存在下去吗？比方在家里面还有一个马太，马太就是一个见利眼开的人呢，只要利益啊，什么都不管，你自己的国家他也无所谓啊。这人怎么办？他要的就是利益，很熟，他要的就是好处，要的就是利益，要就是眼前的东西，你怎么办？你给他讲什么大道理没有用啊。如果中间有个马太怎么办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个拉单叶怎么办？拉单叶是什么？自己感觉很好啊，有种优越感呢、啊，有种偏见呢、啊。哦，你是什么？啊，你是 Montgomery College 毕业的。哦，你是贵州哪个山格拉利的？哦，他，哦，他爸爸可是高官呐、啊。哦，他爸爸是一个教授啊。我们带着自己的偏见跟狭隘的观念进入了群体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每个人身上这个东西出来以后，这个群体就会崩溃了，就会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家里就是如此啊，小组也是如此啊，教会也是如此啊。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多马，一会儿坚定，一会儿又怀疑。我们教会小组有时候弟兄姐妹因为多马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有的时候心情火热的不得了，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死，可是过了几天心情又消沉下来，哎呦，真的有主吗？主真的帮我吗？你看我们就像多马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这种人啊。那还有安德烈啊，安德烈待人归主，很热心啊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带了奇异归主了，后来奇异在教会成长得很好，成为小组长，成为教会的领袖了。而我呢，还是默默无闻的。我心里爽不爽啊？我不爽啊，是不是？假如你教会里面还有要打胎的，打胎的就是妈妈的孩子，很稀柔，很温和，个子很不高，你怎么办？你看上他吗？更要命的是，中间可能还有个犹大。我们不要随便乱说某某人是犹大，对吧？我们不能这么乱说，对不对？但是教会中有败子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哎，牧师有败子，我们就要把他赶出去啊。那你告诉我，现在谁是败子？你说，啊、是不是不是？主说，那，现在不是收割的时间。我讲的是什么？神把这些平凡中的平凡人放在一起，让他们学习爱上帝，与主同在，让他们学习怎么彼此相处。如果这些人没有被主改变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说他们能改变世界吗？他们能背负上帝的使命吗？小人物大托付，这么大的托付他们能承担得了吗？秘诀是什么？与主同在。然后呢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，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，我们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，基督爱我们，神爱我们。你看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就读这段经文来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基督的。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约翰彼得这种平凡人是无知的小民， 可是他们身上那种爱，那种权柄，那种能力，无所畏惧的心，让人看到很惊讶。这群是无知的小民，哪来的胆量，哪来的智慧？然后说，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，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，耶稣改变了他们，耶稣在他们的口中，耶稣在他们的心中，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这帮人是跟随耶稣的。如果他们中间彼此相咬相吞，哪有见证？没有见证，心中充满的是窝囊，是怒气，是失望，快快离开这个地方拉倒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们在一起被主改变，被主使用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劝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了，这十二个人有个共同点，共同点是什么？平凡。他们跟随主三年之后，他们被圣灵浇灌之后，他们身上多了一个共同点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了基督，有基督就有爱了。我今天看斯坦尼，我不再是看他的外表，我看他心中有个基督。今天我看到 John， 我不看他的外表，不看他的背景，我看他里面有个基督。因为基督我们在一起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基督教会不同于世界所有群体的核心所在，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。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。像这些门徒们过去是来利用基督得我自己的好处，后来被基督改变以后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的里头。所以使徒们到处是传扬的是基督，基督是他们的共同点。什么时候能仰望基督？彼得的善变被主改变了，即使他彼得的有些冲动也不再让我心烦。跟随了基督，约翰跟雅各的苦暴脾气被主慢慢的改变了。老约翰到晚年的时候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到晚年就讲这么一句话，他九十多岁的时候，他不能再说话的时候，众人把他抬到教会，只讲一句话，小子们啊，要彼此相爱。我想他到晚年的时候，他不再有那些火爆的脾气，被主完全的改变了。今天在我们的家中，你可能还在争吵，在小组当中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完美主义者，你怎么办？有人就是爱挑剔，你怎么办？有些人看问题就是不顺眼，你怎么办？有些人就觉得要听我的不听你的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一方面我们在主面主改变我们，另一方面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彼此赦免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。这个世界就认出我们这些人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。有一个故事，有一天一个信徒来找牧师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想离开教会了。那这位信徒很可爱，他走之前还跟牧师打个招呼，对吧？一般是不打招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你找半天都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他打个招呼，牧师啊，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人太虚伪，太冷漠，太论断，太不属灵了，我受不了。那牧师一听，牧师就笑一笑，他好啊，你走之前能不能替我做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那当然当然，牧师，我在这儿这么多年，我对你还是有些尊重的，所以呢我愿意。那牧师说，好啊。牧师就点燃了一根蜡烛，说，请你手拿着这个蜡烛围绕教堂走一圈，要保证回到这儿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蜡烛的火不要熄灭。那这边圣徒小心翼翼的拿着蜡烛，生怕一点的风就把烛火吹灭。过了一会之后，他回来了。那牧师说，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在走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过不顺眼的人？有没有听到人家说闲话的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我哪有时间去心思去听人家说闲话，看人家不顺眼呢？他说我的眼睛都是盯着这个火啊，生怕他熄灭啊。摩西说，哎，这就是属灵的秘诀。如果你的眼光一直注视基督，不让心中的火熄灭，就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人说的话来分你的心。这位圣徒一听明白了，教会的思想成为见证。如果我们只看彼得的虎啊，这个善变跟冲动，只看雅各和约翰的虎豹的脾气，只看多马的怀疑，只看马太的这种贪婪，只看这个小雅各的卑微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成为一群见证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，感受不到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都是一句空话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基督呼召了我们，都是平凡人，他让平凡人变得不平凡，让完成不平凡的使命。他的秘诀在哪儿？你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他才是生命的源头，不是理论，不是主义，而真真实实的生命的同在，也跟基督的关系。我敬畏他，我爱他，我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我带着基督的教导，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全体的生活，来见证耶稣基督。所以最后我问大家，我们这些一群很平凡人，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是非常的感动。这是一群最普通的人，最平凡的人。当我读到这些人的殉道历史的时候，我会流泪的。没有一个人不为主殉道的，都死在异国他乡。那时候他没有交通工具，他没不能说第二国语言，没有钱财，就是要带着一个炙热的信念去传基督。所以看到他们殉道的历史，你像那个安德烈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那个 X 型十字架，挂了两天才死。是两天的时候，他向路过的人仍然传，你们信耶稣吧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读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会非常的感动和激励。那读到这十二个人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安慰。主啊，像我这么一种愚拙的人，愚笨的人，你居然使用我。我服侍主几十年，我从来没有一刻我觉得我是配的，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我站在这个讲台是配的，我深刻觉得自己不配。我是一个愚蠢的人，愚拙的人，是一个朽木。可是上帝不放弃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把自己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你愿意吗？是让使用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使命。这儿都是大有恩赐的人，你愿意与主同在吗？当我们失去主同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爱心就会冷淡，上帝的道不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听不进去，你服侍已经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，你再也看不上，看人不顺眼。这都是一个迹象，都是一个记号，表示我们离主比较远了。今天你愿意与主同在吗？第二个，你愿意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吗？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二周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愿意的。弟兄姐妹，一起来传福音，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世界的盼望，只有耶稣基督来改变人的生命，只有耶稣基督能改变你，翻转你的生命。第三个，你愿意和一群不完美的人一起敬拜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服侍，一起见证基督吗？ 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见到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，被一个不普通的主所改变，我们都是一群平凡人，被一个不平凡的基督所改变。他信任我们，托付我们去传福音，建造门徒，在这个世界见证他的国度，扩展他的国度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问亚之间，我愿意与主同在吗？我愿意把福音传给我身边的人吗？我愿意和一群不完美的人，有缺点的人，他一起敬拜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服侍，一起见证基督吗？大家愿意吗？愿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，你触摸我们的心，我们都是你一个一个被你提名呼召的人，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你在雕刻我们，陶冶我们，制造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能彰显你的香气，散发你的香气，彰显你的荣耀。主，我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，你可以改变一切，你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，你还要改变，我们等候你再来，要彻底的改变这个世界。主，今天你的一群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，求你的圣灵触摸我们，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，寻求与你的同在，每天花时间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愿意在一起来服侍，愿意在一起能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扶持。你让我们的眼目注视你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安慰，你也是我们的激情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激情。主啊，祝福你的孩子们，愿你改变万有的大能，改变我们的教会，改变我们的家庭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才是真正的革命，真正的改变。主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自己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里头得喜乐和平安，让我们成为一群有见证、有担当、有服侍的人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最后一首诗歌，啊，尾声之歌好吗？尾声之歌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将我的眼光
权柄尊贵荣耀都是你的，主啊，愿我们的敬拜，愿我们心灵深处的赞美，那得蒙你的喜悦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